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想东想西，这是一个活水之声与您共同成长的平台，我们一同学习与成长，一起来想东想西。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这个社会啊，对于不同年代出生的群体就有不同的命名哦。第一个时代我们称为沉默的一代，主要是从1928年一直到1945年出生的群体，接着就是婴儿潮一代了，从1946年到1964年，这个年代出生的群体处于战后经济重建、冷战初期和传统媒体的时代，因此呢，观念就比较是传统，而且是注重品牌忠诚度。而20世纪中期到现在就被分为XYZ 时代了。每一个时代都具有自身的特色。X 世代就是1965年到1980年独立而且是适应传统和数字职场。那 Y 世代呢，就是1981到1996年，就是迁徙一代啊。那么这是重视体验，是网络原住民。还有 Z 时代是1997到2012年，这是原生数字时代的一代，具有高度数位化特征。横跨一个世纪的年龄分层啊，这同时也是教会群体的缩影哦。正如你我的教会有着不同时代的群体，有着不同思考的面向，但是在同一间教会，当年轻人常常跟教会老一辈的领袖意见不同，那长辈们留在教会是不是阻碍了教会新的发展呢？好，听众朋友，您的立场是什么呢？今天很开心有凯文老师在我们中间。凯文老师您好。
丽文好，活水之声的听众朋友好。
在开场的时候呢，我们就谈到教会有不同年龄架构所组成哦。一般的聚会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啊，因为一般上教会都有不同的团契应付不同的需求。比如说乐龄团契是为着教会年长一代，执青团契呢就面向教会的中成年群体啊。但是来到教会的行政层面、牧养层面或者说推展的视角的时候，不同年龄层可能就有着不同的人生阅历和解读了，自然而然在决策的判断上理所当然有不同的思考基础。那么问题来了，当教会朝向改革的方向前进的时候，教会当中的长辈或者说老一辈领袖们，他们在一些思考上与年轻人思维有所冲撞和矛盾，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是不是说这些老一辈的领袖会阻碍教会的前进呢？是不是说这个应该让这个他们呢离开决策的参与，应该请他们从决策领袖的位置退下来，免得阻碍了教会的拓展工作。那凯文老师您怎么解读这样的议题呢？
这确实是一个现今教会非常普遍也很复杂的现象。这当中所涉及的层面也相当的大，这其中也就包括了刚才丽文所提到的时代差异，光是时代差异这一点所带来的冲撞，就涵盖了牧养理念，还有在传统和创新上的矛盾点。刚才的第一个问题是老一辈的领袖和年轻人的意见不同，首先我们先解决这个思考逻辑盲点。其实意见不同这件事呢， 和年龄并不是一定有百分百的关系的。就像同侪之间其实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是。
相爱的夫妻二人也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也有各持己见的时刻。
是。
因此将年龄视为意见不同的杀手。那就有一点错怪年龄的大嫌疑了。
所以凯文老师，你的意思就是年龄不是导致年轻领袖与老一辈领袖矛盾的凶手啊？但是我常常在教会听到一些年轻一代的领袖就发牢骚说，老一辈的领袖紧紧握着权力不放手，并且还持守自己老派的那一套，叫我们这些年轻一辈怎么改革啊？这非常限制我们在教会的创新和拓展啊。
很多的时候我们传统华人有一种二分化的执念就是非黑即白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所以如果要让这个创新可以执行，那么就得让这个阻碍教会创新的老人家请他们下台。好让我们年轻一辈可以改朝换代。凯文老师认为这或许是那位青年领袖的心声。
是的，我们有一种思考呢，那就是将这个阻碍拿掉那么就可以促进教会发展。
其实老一辈的领袖呢是一把双刃剑。就如前面提及的意见不同这件事不完全是年龄分层所导致的。其实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管理与解读这样的一种时代张力。在这个人工智能遍地开花的时代年轻一辈的领袖可能希望更多的引进置放在主日崇拜的里头。这个时候老一辈的领袖可能倾向于过往的模式觉得现在这个模式并没有需要改革的必要。讲到这里凯文老师认为这应该是绝大部分教会谈到年轻一辈与老一辈冲突最容易明白的一个画面。
对，这就是我们常常遇到的困难哦。如果不想得罪老一辈的领袖，那我们就要忍气吞声，迁就着老一辈领袖的作风。那这时候呢，年轻一辈的领袖就倍感委屈啊，认为老一辈的领袖是绊脚石不单单是在决策上僵化，同时呢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他们总是抗拒创新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进而延伸出呢要么你走要么就我走这种一种负面和极端的情绪产生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姜还是老的辣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当然若老一辈的领袖一味采用这样的一种说辞确实很难让年轻人妥协。若你是有这样想法的老一辈领袖凯文老师鼓励你可能需要更多体认年轻一代的心理需要。你确实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在神学的理解上与成熟度上面相对年轻一辈来说一定是更加的全面的。然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老一辈的领袖应该对年轻一代领袖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一味因为没有接触过就拒绝。
是。
凯文老师认为这才是这个议题最关键的所在。因为年轻一代虽然掌握了许多新颖的科技与现代绚丽的牧养方式。但是因为可能思考不那么全面有可能在一些决策上会轻飘不定。
是。
这是因为年轻一代虽然这个想法是很前卫但是往往缺乏运营管理或者我们说牧养的经验。
是的。
这个时代我们所认为的阻碍也就是老一辈的领袖其实可以作为后盾为新的事工提供人脉资源和财政的支持。
那凯文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说真正跨时代的同工不是以单一的年龄层划分领袖的类别而是年轻一辈跟老一辈可以相互的配搭每个 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因为一位成熟与稳重的老一辈领袖一定是懂得尊重和信任年轻一代的。
没错，我们应该给予年轻一代一个成长的空间，并给予一定的容错空间。
是，
我们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精英团队，而是要有一个能够同心同行，无论是年轻一辈或者老一辈，共同创造一个对话的空间，了解彼此的想法，不是各自为政，而是异中求同。
是，
提沃太前书给我们一个劝勉，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当我们可以把教会的老人家教会的长辈视为我们自己父母的话，我想这必定能带领教会前往耶稣基督祝福的方向发展。
立文个人觉得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点他们有魄力，有向前冲的勇气，有敢于尝试新事物的活力他们会有那个学习新事物他们又快又好，这是老一辈缺乏的那老一辈呢，瞻前顾后，往往考虑很多，以致可能错失良机。有时候呢，老一辈的领袖呢，其实可以大胆放手让年轻人尝试新的方法、新的器材、新的理念。只要这些的新尝试、新改变呢，没有跟真理来互相违背的话，是可以放手试试看的。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年轻人的缺点就是缺乏过去宝贵的经验，同时就冲得太快，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原则，有时候就会迷失方向。老一辈领袖可以帮助年轻人帮他们好好的把关常常要帮助他们重新对焦让这个大方向呢不至于迷失。然后年轻人要多多参考长辈的意见，不要一味的为了反抗而反抗。长辈走过的路，看过的事，这些宝贵的经验是值得重视和参考的。
没错，所以其实年轻人和老一辈的领袖都有很多可取的地方，双方如果互相尊重好好的配搭其实可以如虎添翼让神的事工发展得更好。
是
任何一方都不必排挤另一方因为互补才能完成更美好的事。
是
别忘记神才是教会的主意见不同可以沟通可以带到神的面前，让神在双方的心里动工圣灵在大家的内心做调和感动的工作彼此接纳，彼此抱着，把神的工作做得更好，成全基督的身体而不是满足自己个人的抱负不是要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愿意放下自己，就会找出一条共同可行的路继续的向前走。
好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讨论的就是年轻人常与教会老一辈的领袖意见不同，长辈们留在教会是否阻碍了教会新的发展。好，显而易见的，这绝对不会阻碍，也不应该阻碍哦。老一辈的丰富资源能够为年轻一代提供相对稳定的信仰基础，让他们不过度激进而走错了方向。就如风筝的线在老一辈的手中，年轻一代学习在老一辈的带领下还是能飞得高飞得远。当然不要忘记是上帝提供了风，如果能够这样的属灵的洞察力呢，教会事工的复兴指日可待。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教会同工可以同心同行，荣神一人。我是立文，
我是凯文，
拜拜。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